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继续收听《妙语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14日星期二，中国时间是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是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在星期一晚宣布贸易反制措施，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逸林的报道。
美国股市星期一大幅低开，并一路震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过700多点，最终收市跌618点，跌幅近 2.4%。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经历了2019年1月初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跌幅分别约为 2.4% 和 3.4%。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在星期一宣布采取反制措施，表示将会在6月1号对已经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中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关税税率，分别提高到去 25%、20% 和 10%， 对之前已经加征了 5% 关税的商品保持税率不变。中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涉及到5000多种的商品，这些关税仍然对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州和产业产生最为严重的影响，包括了德州、奥克拉荷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油气产业，以及美国全境的农产品从业者，其中包括液化天然气。新的关税将进一步减少两国之间的天然气贸易。尽管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去年9月份开始对液化天然气加征了 10% 的关税。在去年7月份贸易战开打之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排名仲不排到去前15名。路透社报道说，今年只有两艘液化天然气货轮从美国驶向中国。代表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美国石油协会主任史蒂芬·科姆斯托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报复性关税抑制了整个增长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投资，损害美国工人，令到美国的外国竞争者受益。代表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及相关产业利益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心执行主任李德尔认为，关税会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业产生影响，但是他认为还有其他市场会购买液化天然气。他说，关税会显然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生影响，问题是这些未有去到中国的天然气可以去哪里呢？关税显然会使到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的进展缓慢，但是这些天然气最终会流入其他市场，不理是欧洲、印度定是其他地方，全球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正在上升，不单止是中国。美中贸易战以来，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美国农产品、农民和种植户，这一次关税清单包括了猪、牛、羊肉制品、多种蔬菜、果汁、食用油和咖啡豆等等。全球农牧趋势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说，新一轮的关税将会令到美国猪肉行业更加困难。他说，当前美国输往中国的猪肉除了面临常规性的 12% 的关税之外，还有 50%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猪肉向中国出口已经受到很大限制，新一轮的关税可能将会令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美国今年第一季猪肉出口较去年下跌 6%。 斯图尔特表示，美国猪肉出口的困境不单止来自中国，他说墨西哥亦都对美国猪肉制品加征关税，出口日本亦都因为 TPP 和日欧经贸协议使到美国猪肉相对较竞争对手失去优势。除了猪肉，大豆亦都因贸易战受到重创。在这个星期美中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之后，大豆期货价格进一步下跌，跌至十年来的低位。米勒是爱奥华州的农场主，他经营的农场种植大豆和玉米。他说， 贸易战对佢嘅经营产生影响，但系佢表示佢本来就唔认为贸易纠纷能够好快解决。佢话一年前开始嘅时候，我就觉得喺2020年之前系唔会解决到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打击美国农产品系因为农业州同埋农民系特朗普总统嘅基本盘。当被问及佢系咪会喺2020年大选中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嘅问题时，米勒未有俾出明确嘅答案，但系佢对贸易战有自己嘅见解。他说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很多不满已经持续了15到20年了。另一方面来看，农民和农业可能是比其他行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最大影响的。我的回应是中国为什么不针对苹果公司呢？因为它也都会波及中国自己，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特朗普总统选取的加征关税产品基本上是涉及来自中国的一切，但是中国主要针对农产品，至少到而家仲系。特朗普总统喺星期一表示，佢会支援受到打击嘅美国农场主。佢话可能会有一啲报复噶，但相比之下唔会非常大。从嗰个几十亿美元中一小部分将会流入到我哋嘅农民，因为中国喺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会报复我哋嘅农民。我哋将会按中国从我哋嘅农民购买嘅产品数额最高嘅年去计算，大约系150亿美元，为我哋嘅农民做一啲对等嘅事情，令到我哋嘅农民有好日子过。佢哋将会播种，佢哋将会低价出售，赚嘅钱系一样嘅，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嘅时候，所以我哋嘅农民会非常高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逸林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喺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际，荷兰嘅一个和平组织警告话，美中等大国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军备竞赛，而这样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会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组织在一份报告当中呼吁禁止研发所谓的杀人机械人，因为这项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让机器来到是决定人的生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争端只是这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荷兰的和平组织 PAX 研究了美、中、俄、英、法、以色列和南韩这七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他们高度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军事应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之中说，已经有清楚的迹象显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开始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武器取代人类的角色，自行选择攻击的目标并发动攻击。致命自动武器的出现被人工智能专家称为继火药以及原子弹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报告认为，这些被称为杀人机器人的武器引发很多法律、伦理和安全上的担忧，将生与死的决定交给一个机器或者是算法将是极为不道德，因为机器本身是不可能遵守战争法或者有能力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在哪个应该为非法行为负责的问题上，这种武器亦会带来责任真空的状况，而且这种武器的部署可能导致意外的战争与冲突的急剧恶化，以及其他意想不到但是危险的后果。目前还未清楚这种由互相对立的军队设计并部署的武器会如何互动。目前有28个国家呼吁全面禁止自动的致命武器。美国军方的政策要求在自动武器决定开火之前要与人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支持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禁止开发这种武器。和平组织的报告说，旨在缩短反应时间并使袭击更为精准的致命自动武器，正在限制有关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并增加大规模伤亡的风险。报告还指出，自动武器技术一旦发展出来，可能会被广泛的扩散，令各种各样的人或者团体拥有它，而这个意味着这些武器系统的军事优势将是暂时亦是有限。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将迫使这些国家尽快的发展自动武器系统，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因此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份报告认为，这些国家不应该问 我哋如何先至能够赢得呢一场人工智能嘅军备竞赛咁样嘅问题，而系问我哋如何避免一场人工智能嘅军备竞赛。报告建议所有国家立即暂停开发、生产同使用致命嘅自动武器，努力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嘅文件，确保人类对武力嘅使用施加有意义嘅控制，并禁止使用嗰啲能够自动选择并攻击目标嘅武器，同时制定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人对嗰啲正在开发致命自动武器嘅国家存在嘅担忧。报告仲建议私营企业承诺唔对自主杀伤性武器嘅发展做出贡献。美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强劲势头。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的一日之后，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并宣布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面投资20亿美元研发下一波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至今为止美国武器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最大一笔投资。国防部去年6月还设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负责各军种以及国防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中国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它作为国力与军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为了赶上美国，中国成立了两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无人体系的机构。中国军方人员发表的文章暗示，北京正在研究一种算法游戏，帮助预测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俄罗斯亦将人工智能置于优先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全球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将是世界的主宰者。和平组织的报告说，俄罗斯预计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公布他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将会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且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会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总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美军陆海空三军副参谋长及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在5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由于国会大力提供资源，美军各军种的备战状态已经全面恢复，并有能力在继续和恐怖组织实施非常规作战的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已经被提名接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康维尔上将说，陆军作战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度提升。他说，在过去两年中，你们及时充足可预期以及持续地提供了经费，令到我们美军明显增加了达到最高备战能力的陆军作战旅的数量。不过预计即将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莫兰上将警告说，除非有稳定的国防开支，美军良好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持久得太久。他说，备战状态的恢复是脆弱的，亦都可能不会持久，你们继续给予支持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总统提请的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使到我们能够致力维持备战状态，反映我们在人员、装备添置、武器现代化及军事基础设施等建设方面平衡地投资。白宫今年3月份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 国防部和军方最高级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到五角大楼制定出咁庞大的国防预算。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布赖恩沙兹质疑国防部和军方在执行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时候是否行之有效。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岛美军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区安全形势的迅速变化。他说，我想确认我们在处理中东及东欧安全问题时能够继续推进和实施我们的亚太战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回应沙兹参议员质询时候说，美国在关岛建设军事基础设施是以国家国防战略为指南，应对中国长期军事威胁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措施，国防部会谨慎行事。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才刚刚开始，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未有决定是否会投票支持白宫提请的国防预算报告。国会多位领导人说，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汪洋日前接见台湾媒体的时候说，希望共同推动一国两制，不过台湾国安官员认为此举是干预新闻自由，台湾公民团体还要求政府立法管制亲中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柯成亨5月13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谈话明显有引导作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不需要没有新闻自由的共产国家来告诉台湾知媒体应该怎么做。柯成亨还说，相关谈话很明显是干预台湾的新闻自由，对于两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5月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曾经指出，台湾确实存在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中国同路媒体，不过他表示不便对外公布这些媒体的名字。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日前接见出席两岸媒体峰会的台湾媒体负责人士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还说，现在时与世都在中国，台湾当局可能连两年后的事都保证不到，台独是走不通的，台独想要靠美国人是靠不住。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5月10号在北京召开，台湾有将近70家立场亲近中国的媒体出席。中国央视的画面显示，旺中媒体集团董事蔡显明以近90度的鞠躬姿态与汪洋握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社会应该谴责抵制这些亲中媒体的作为。他说，
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看到了在台湾用媒体第四权监督政府，却乖乖的到一个没有媒体自由、没有言论。
王定宇说，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看到媒体用第四权监督政府，但是乖乖的到一个没有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一个独裁的国家中国聆听中国的党官下指令、下指导棋，不敢反抗，卑躬屈膝、下腰弯弓，这个是令人厌恶的一幕。王定宇还说，这些媒体是否踩到法律的界线，接受中共的指示，就由司法单位处理，如果有法律不足之处，立法院将会加强，至于执法单位跟住证据走。在野党时代力量提出了国安法的修正草案，命定广电媒体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者同谋合作传播危害国安或者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实信息，违反者将罚款或者撤照。台湾一些公民团体以及政党亦在立法院外举行记者会，呼吁催生反统战法以及外国代理人法，以保障台湾主权不受中国侵害。台湾大学台语文社的许哲容表示，台湾不应该再姑息中共的媒体统战，如果政府再没有作为，恐怕明年真正就是台湾最后一场民主的选举。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成恩表示，一些媒体与中国政府有金钱往来，但是不需要申报，显示台湾的民主制度出现极大漏洞，政府应该尽速立法，令到这样的利益关系更加透明化。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将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让台湾年轻的世代认识六四事件，更加希望强化保卫台湾民主的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蕾5月12日星期日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了，对于天安门的母亲，他们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进行反省和道歉。
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非常倒退的，尤其近年来这个习近平他宣告他。
游美蕾说，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非常倒退，尤其近年来习近平宣布无限期连任之后，对于所有维权律师的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大关押，以及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对宗教的迫害等等。游美蕾委员还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却没有跟上，这一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随时萎缩并遭受掠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母亲节当日举行一场名为天安门母亲仍在长夜哭泣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并邀请立委及学者发表睇法。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晏建发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这一种的情况可能导致未来10年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甚至平反六四。
那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在哪时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那由谁启动，那这个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我们看
晏建发说，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哪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由哪个启动，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最近我们看到香港对中国的一国两制非常不满，这个也都表达出中国内部的民主进程并没有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矛盾只会越烈，不会减少。晏建发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经贸制裁不只是战术，更是战略，并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与此同时，欧盟、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亦都呼应了这样的行动。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普表示，台湾现在纪念六四事件不单只是针对人权议题，更加是在保卫台湾的民主。如果台湾没有从中学到教训，难保类似的事件未来不会在台湾发生。陈利普还指出，台湾人民应该更加关心六四事件，年轻人亦都应该去看看当年坦克车镇压人民的画面，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台湾和中国统一了，台湾的民主将会面临怎样的威胁以及危机。华人民主书院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香港的人数规模仍然最大，其次是台湾，而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则将首次移师到台北，因为很多和六四有关的人除了没办法入境香港，但担心就算可以入境，人身安全可能出现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美国女性大游行过后女性计划增加参政人数，我们亦会介绍晶莹透剔的冰川国家公园，以及华盛顿第一间充电吧。我们会介绍在美国的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怎么看美国对这些穆斯林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川普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第二日出现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美国的女性运动正在演变以及成长。在过去的1.5年时间当中，这个运动对美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十岁的汉娜不似是典型的活动人士，但是她去年做的事永远改变了她。
Women are getting treated badly,
现在以及这几年来女性受到很差的待遇，所以我决定参加游行为她们站出
来。
汉娜同佢嘅母亲霍华德同成千上万嘅游行者一齐参与美国历史上最大嘅抗议活动之一。游行喺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嘅第二日举行。游行嘅宗旨系女权就系人权。汉娜嘅母亲霍华德话：呢个带动咗文化地震。女性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我觉得世界睇到咗女性能够而且会聚集喺一齐发出声音。人多数唔过你。呢啲大数字亦见于社交媒体，喺好多位高权重嘅男性受到性不当行为嘅指控后，我也是 Me Too。成为女性集结的口号，很多男性因此失去工作。这个使一些人认为女性受够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并且正在取回主控权。历史书亦可能回过头来看，然后认为那个是纷纷扰扰的一年，但是薪资差距并没有改变。美国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劳动统计显示，女性薪资大约是男性的八成。另外，同2016年嘅薪酬相比，佢哋每星期仲少赚$2。非洲裔美国女性嘅情况更差，甚至系男性嘅69%。西班牙语裔女性赚得更少。钱德拉·塞尔德斯系女性政策研究所嘅高级研究员。他们会有更大的性别薪酬差距，比白人和亚裔女性有更高的贫穷率以及更低的教育水平。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没有干涉女性堕胎权，专家认为这种权利受到威胁。州政府非常有创意的想尽方法来限制那一个选择。而从比较光明的方面来讲，更多女性包括非白人开始参与政治，有破纪录的370多位女性竞选国会议员。霍华德说，大游行一周年，他和女儿汉娜会开车到华盛顿市区回顾过往的脚步，年龄更小的女儿凯蒂这次亦会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究竟在哪里可以给游客一个地方就可以观赏整个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呢？旅行家麦卡梅耶说，答案就是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就坐落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和加拿大边境。下面我们就一起参观当地的风光。
冰川国家公园应有尽有。10000年前冰川融化留下了宏伟的大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澈的原始湖泊。这么优美的景色，难怪旅行家梅耶会故地重游。
5 years ago, I stood on this exact same spot.
5年前我就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麦当劳码头的边上，那次是我第一次游览国家公园，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记得当时的湖水是很清澈，今天还是这样，我非常高兴看到5年后这里跟以前一样。
几年来发生的改变是冰川的数量，冰川迅速减少。
现在冰川国家公园有26处冰川，毫无疑问冰川在融化，落雪亦没办法回复冰川的面积。
冰川融化的水流入冰山湖，这里是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
这里很冷，风很大，那里漂浮着很多积雪堆成的冰山。
虽然天气很冷，但野花却尽情开放。
在开满野花的小路上漫步，感觉就好像来到仙境。
迷人的地貌是观赏当地野花的最佳地点，小鹿、驼鹿、土拨鼠和山羊亦都时时闯入视野。梅耶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到游览这个公园，首先是坐旅游车。
这座公园非常大，开车需要个半钟头才可以横跨过去，所以导游可以带你游览看到的美景。
梅耶还骑马来到饼干湖，这个湖泊亦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
騎馬翻過呢個山峰就進入咗草地，四周都係樹木、野花，仲有遠處嘅灰色山脉。呢度嘅景色真係獨一無二。我背後呢個淡藍色嘅餅乾湖就係冰川同岩石摩擦形成嘅，淤泥沉澱到湖底。
梅爺喺參加漂流嘅途中，感受到冰川嘅雪水。他仲从滑雪缆车上俯瞰公园，梅爷希望有一日，即使冰川融化晒，他亦都要翻嚟呢一座公园。
即使冰川冇啦，融化咗，呢度仍然系冰川国家公园，因为冰川造就咗呢一种奇妙嘅景观。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喺华盛顿报道。
为了比在大城市里面的人能够减轻压力，精力充沛地工作和生活，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了第一间可以给人睡晏觉的充电吧。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马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的报道。
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是众多高强度公司及是企业。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大家经常超时工作。針對呢種嘅情況，一家叫作為係充電吧嘅休息廳，幾個月之前喺華盛頓開業，城裏邊各處嘅人經常嚟呢度係小聚片刻。熄咗所有嘅電子裝置，顧客進入一個白色嘅布幕環繞嘅小間隔，裡面有豆袋床、煎以及係薰衣草香味嘅眼罩，仲有令人放鬆入睡嘅輕音樂。經過20分鐘嘅小睡。大家头脑清醒咁翻去工作。
We've seen DC and Washingtonians。
我哋睇到首都嘅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乐意接受呢啲新事物。
陶里西尼话：充电吧为佢哋系快节奏嘅生活提供咗一个放慢嘅机会。
有啲嘢你系摆脱唔到噶，好似智能手机，过去冇，而家每个礼拜七日24小时都随身带。咁你老板可以喺你瞓觉同休假时候咧向你落指令。的确有啲挑战嘅就系我哋上一代从未经历过噶。
为咗更加好咁改进客户嘅身心状态，充电吧仲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指导老师李神师利用唔同嘅方式帮助佢嘅学员及时全身系放松。
Laying back and listening to relaxing sounds allows them
聆听放松的声响，能够使佢哋放低其他烦恼，躺下聆听。
Feels like your day's just beginning instead of oh my god。
我感觉一日先至啱开始，而唔系，唉，呢一日点解仲未结束咧？我经常喺午后嚟噶，有时候工作结束之后嚟，我觉得好有帮助，因为你精力充沛啊。
阿庞蒂表示，工作经常令到佢感到劳累以及系紧张。随住公众越嚟越提倡身心放松以及系健康习惯，日间休息嘅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可以话充电吧成为咗呢一个行业嘅引领者。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响华盛顿嘅报道。
一年前，川普总统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嘅名义对嚟自几个穆斯林国家嘅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就采访了几名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民众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讲再寻常不过。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制的国家的教徒情绪低落。
People in America her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cause of democracy.
我以为在美国的人由于有政府和民主制度会采取行动去改变总统的处事方式。你想象一下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想象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们并不安全，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实在太残酷了。
也门经历长达3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1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的国家，当时在全美国的各个机场引起大规模抗议。
Chad is an active member of G5 in Sahel.
扎德系喺呢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嘅活跃成员。我哋喺我哋嘅国家咧系恐怖主义嘅受害者。
阿巴卡卡系美国嘅永久居民，有一个5岁嘅细路仔，已经喺纽约住咗19年。但系自从佢国家喺9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佢感觉自己被困住啦。
我哋喺呢度系合法噶，我哋想翻去，跟住再翻嚟，为咗做生意。但系我哋感到害怕。
与梅奥阿巴卡卡唔同，嚟自也门嘅美国永久居民穆斯里克喺禁令生效之后翻过也门。即使禁令唔会直接影响好似佢咁样嘅绿卡持有者，但系佢表示自己喺机场受到嘅安全检查明显唔同。
佢哋会问你好多问题，佢哋会拎走你嘅电话，要睇下电话里面嘅内容有啲咩嘢咧，拍咗啲咩相咧。
旅游中介穆巴尔兹嘅公司主要接待也门嘅游客，过去一年嚟接到嘅订单下降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长嘅话，我哋可能会放弃生意，我哋可能会失去一切。
佢多病嘅母亲亦被困喺也门。
We can live without business.
我哋可以唔做生意，呢个冇乜大不了嘅啫。但系我哋唔能够冇家人。
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经过上个星期六香港立法会史无前例的大冲突之后，闹双胞胎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民主和建制两派星期二继续在同一个地点相差15分钟的时间开会。建制派支持的主持人石礼谦在大批保安护送之下，两度进入民主派率先开会的会议室，都未能够抢占主席台。混乱当中，石礼谦宣布会议结束。后来民主派选出的主席涂谨申亦都宣布提早散会，其后涂谨申提出民主建制两派和政府进行三方政治协商，化解目前立法会的紧张局面。不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说，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之争是立法会内部程序问题，行政机关不宜介入和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2月，港府在争议声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在立法会引起史无前例的混乱和冲突。法案委员会闹出民主和建制两派互不承认合法性的双胞胎。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11号的双胞会，更加引发两派议员激烈冲突。民主派的范国威在冲突中从会议台上堕地受伤昏迷，需要送医院治理。两派议员亦都分别就冲突中受伤报警处理。闹双胞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民主和建制两派星期二，即是5月14号继续在同一地点相差15分钟的时间开会。有民主派议员通宵留守多个会议室门外，至到星期二朝头早8点，立法会保安人员打开锁上的会议室大门之后，多名民主派议员提早进入同建制派相同的会议室，8点15分左右率先开会。至到接近8点半建制派定出的开会时间，由建制派支持的主持人石礼谦在大批立法会保安和多名建制派议员护送之下前往会议室。有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阻止石礼谦进入会议室，多名建制派议员护送石礼谦进场，并且高呼口号，两派议员互相指责。
主席啊，而家有好多人喺度干扰紧个会议嘅进行，主席有好多人喺度非法干扰紧个会议嘅进行。
石礼谦在混乱中用手持的咪宣布开会，但是两度进入会议室都引起混乱。不过民主派议员没有阻挡其他建制派议员进入会议室。多名建制派议员进入会议室之后，在座位上背对正在开会由民主派选出的法案委员会主席涂谨申。 结果石礼谦宣布提早结束历时不够15分钟的建制派法案委员会会议，两派议员没有再发生肢体冲突。而陶谨申主持的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会议亦都是只是开多了15分钟左右，就提早在9点左右结束。多名民主派议员同意陶谨申的建议，举行民主、建制和政府的三方政治协商，以尽快化解目前立法会的紧张局面。会后陶谨申会见传媒表示，大部分在席的民主派议员都认为现在立法会的情况并不理想，他们呼吁政府和建制派能够和民主派举行三方政治协商，以暂缓目前法案委员会闹双包等的乱局。
因为我们还要开公听会，还有社会有这么多的方案要讨论，有这么多的社会的意见，有咁，尤其是喺商界方面啊，社會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係唔能夠解決呢個所謂政府揾把刀扛住立法會整體呢個憲制問題咧，逼令立法會一定要審議，唔可以坐低大家協商一下咧，咁其實咧就兩邊咧都可能咧係喺受壓之下咧係要繼續開會，包括我呢個委員會咧都要繼續開會，啊，即係夠法定人數我哋要開會，否則政府就話我哋咧就唔努力去審議呢個法案。
陶謹申表示，希望政府可以俾7至10日嘅時間，令到三方進行政治協商。陶謹申強調，民主派今日提早結束法案委員會會議，亦都係向政府釋出善意。佢哋都認為立法會唔需要處於目前嘅緊張局面，有足夠嘅空間可以化解分歧。
如果我哋三方坐低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話，咁我哋即係其實係唔係好對得住香港人，所以我覺得冇理由人哋以巴衝突都得，台海兩邊嘅政府都可以坐低嚟傾，咁點會立法會兩邊嘅同事加埋政府唔可以坐低傾咧？即係呢個係匪夷所思嘅，所以我真係希望咧我甚至表斷到就先嘅我講。即係如果政府好擔心我出席係代表咗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嘅所謂合法性、合憲性咧，我願意唔出席。
主持建制派會議嘅石禮謙朝頭早聯同多名建制派議員會見傳媒，表示星期二經過兩度嘗試開會之後，仍然未能夠召開由佢主持嘅會議。佢發言嘅時候仍然引起混亂。他強調不想再發生上個星期六的混亂局面，不想再有議員受傷，所以他決定終止會議，去信尋求星期五，即是5月17日的內會主席的指引。石禮謙亦都呼籲立法會各派盡快冷靜，坐低傾。
我們還可以開多幾次會，好像現在這樣，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令到香港市民失望咧。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要啲議員搶咪。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俾到好似一個社會睇到，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都係睇到我哋好似變咗一個 service， 因為冇可能嘅。我哋做一個議員好，做一個市民好，我哋係要向前看，向前行，向前行咧係要行翻一條正式我哋應該要做嘅路。因為我哋每一個議員都宣誓過，我哋係要遵守我哋基本法，要遵守我哋嘅規則喺度。但係當議員係唔做到呢樣嘢咧，我哋要翻去立法會內會攞個指示係點去做。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見傳媒嘅時候，對於陶謹申提出嘅三方協商，認為係好事。佢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佢願意協助兩邊陣營進行協調，以維護立法會運作順暢。不過前提係要雙方保持理性討論。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會見傳媒嘅時候強調，建制派對話嘅大門一直敞開，但係建制派唔會浪費時間。佢認為民主派冇一個代表人物，希望民主派嘅代表能夠為佢哋嘅陣營作出決定嘅前提之下，先至會展開兩派協商。 被問到會唔會將港府嘅引渡條例修訂草案直上大會，或者考慮由建制派議員謝偉俊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審議嘅方案，廖長江回應表示方案有好多，希望石禮謙向內會主席尋求指示，可以成為契機，令到議員喺內務委員會上討論唔同嘅方案。2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二下午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沿途手持要求與林鄭會面的橫額，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就修訂逃犯條例和他們會面和撤回草案。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已經同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聯絡，詢問兩派能不能夠就修訂逃犯條例一事進行商討。他引述對方的回應表示，聽日會先徵詢建制派內部意見。毛孟靜又質疑港府的修例草案背後有政治動機。
咁但係而家你搞到咁樣，你係要喐呢一條逃犯條例，就擺到明咧，你係有後著，尤其是係俾人感覺有清晰嘅政治後著。如果民主派議員約見我，係得到個主題就叫我撤回呢條逃犯條例修訂咧，就唔使傾啦。嗱，如果佢有咁嘅前設，首先係非常不理想啦。你係咩都唔聽嘅，總之你係啱曬。嗱，你係一言堂一個少少山寨王咁樣嘅姿態。既然佢已經前次講咗，亦都係方便啊林鄭下台咧，就我哋唔一定要你百分百係撤回咗先嚇，你可以咧就考慮一下各自啊，各自係唔同嘅，各自係嗰件事係冇死到，仍然存在，但稍為咧就擺咗喺書架上啦，咁嚇即係擺咗喺度先。
2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特首林鄭月娥盡快同他們會面，解決修訂逃犯條例爭議。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亦都罕有加入聯署。聯署信表示，民主派早於上個月已經要求同林鄭月娥會面，不過當時林鄭月娥認為，如果會面的主題純粹是要求撤回修例，就沒有意義。但是事實證明，政府一意孤行強推修例，只會導致立法會出現前所未見的混亂，造成更加嚴重的爭議、衝突和撕裂。民主派要求林鄭月娥考慮首先擱置法案，盡快和民主派會面商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下午會見傳媒，對於立法會四次會議仍然未能選出法案委員會主席一事感到遺憾和失望。他並且形容事件是史無前例。他表示希望議員能夠心平氣和，並且以理性的態度盡快開展審議工作。對於陶謹申提出希望有空間進行三方協商以解決立法會的緊張局面，張建宗回應表示，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之爭是立法會內部程序問題，行政機關不宜介入和干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国和北韩河内峰会破裂之后，平壤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里面是两次发射导弹，引发南韩的不满以及日本的严重抗议。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的报告，强调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谈判当中巨大的作用，并且认为华盛顿应该和北京一起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不过这份报告的两位负责人，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和拉塞尔认为，美中关系恶化使到两国难以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就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陷入僵局之际，他亦面临不断加剧的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挑战，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问题。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壤两次发射导弹，而同时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四宣布，美国以违反制裁为理由扣押了一艘北韩货船。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上星期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出席一个报告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北韩最近进行的试射活动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北韩对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一个警告，强调了金正恩在他新年讲话以及最高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清楚表明意思，即是我的内心不是无限，你需要给我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拉塞尔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审视中国在北韩核与和平谈判中的作用的高级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由15个专家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上星期一发表了最终的报告。瑞孝剑大使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发表的时机再好不过。瑞孝剑说，残酷的现实是北韩核问题是美国和东亚盟友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过去25年间，世界美国政府都将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作为高度优先议题。2006年在北韩试爆了一枚核装置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限制北韩核项目并扭转它。如果可能的话，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些政策已经彻底失败。这位前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说，在特朗普总统上台的时候，在北韩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将自己逼到一个无退路的墙角。而特朗普总统同北韩进行接触的政策使美国走出困局，重新开启外交谈判，并使北韩无核化问题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他看来，在美朝谈判进程又陷入崩溃的危险时，美国必须鼓励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即使中国不会替美国解决北韩危机。他说，中国在这个平衡式中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他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但是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我们不是完全一致。中国最优先考虑的是防止他的边界出现不稳定，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抵御外国对北韩进行军事干预，第二是防止北韩政权的垮台，第三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且是按照这个优先顺序。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是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在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应该通过多边外交来解决北韩核问题，特别是强化中国的作用。这一位与北韩官员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外交官说，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的确应当与中国人一起来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当然我们亦需要听取南北韩的意见。我想我们会不断听到这样的争论，即是单独与北韩进行接触是否就够，还是应该以多边的形式来进行。举行美中南北韩参加的四方会谈，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非常支持中国更坚定、更有力以及有更大的影响力参与入来。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共同制定北韩问题的路线图，还会给平壤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只是试图利用美中之间的分歧是不会起到作用。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在美朝外交接触可能产生的三种情况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三种情景包括会谈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进展、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以及会谈崩溃。报告建议，鉴于平壤不可能同意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北韩以全面无核化来换取美国全面外交承认的一步到位的做法，美国应当采取分步骤、平衡轨道的谈判进程。这种做法接近于北京和平壤所倾向的分阶段同步进行的做法，而同时华盛顿应当确认它可以向北韩提供一些东西，在不减少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准备状态以及军力态势的情况下，换取平壤走向无核化的措施。这份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平壤、首尔和北京，并在稍后和东京与莫斯科就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开始双边和多边对话，并加大努力减少东京与首尔之间的摩擦。而同时，美国应当继续敦促中国严格执行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的制裁，直到华盛顿和北京以及国际社会就取消制裁的程序达成全面的一致。 報告的作者認為，美國的決策者應當避免將北韓問題與美中雙邊關係中的其他議題掛鈎，包括貿易戰與台灣問題，因為這種掛鈎不單止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會引發一系列新的問題，並使北韓核問題這個根本的挑戰更為棘手。即使這些專家都認為中國在北韓無核化過程中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們亦承認目前美中關係的惡化不利於雙方在北韓問題上合作。瑞孝劍大使指出，美國與中國進行的貿易戰比已經緊張的美中關係增添緊張，這個可能影響美中兩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合作。拉塞爾亦認為美中雙方目前除了貿易談判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正常的對話機制，這個使到雙方進行務實的合作變得更加困難。他說，由於我們都深信美中合作是朝鮮半島局勢取得任何令人滿意結果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建立包括強有力的政策和戰略接觸、討論與合作在內的美中關係理應成為優先事項。目前由於對貿易問題的排他近乎偏執的關注，兩國政府之間傳統的協調、探索與合作機制已經基本關閉，雙方目前沒有戰略、外交和安全對話，沒有任何正常常的溝通流程。他認為顯然這個是問題，使我們更加難以實現務實合作的前景。這位前高級外交官認為，由於美國轉向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戰略競爭，兩國之間的摩擦無疑會減少中國在北韓問題上與美國合作的意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显示，特朗普总统在1985年到1994年在联邦财务报表上向国税局申报了12亿美元的损失，使他在这个期间不必交付一分钱的税款。反对派民主党人持续要求特朗普出示税表的同时，其他政治战役都在升温。白宫说，对于穆勒未删节的报告拥有行政特权，而民主党人就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蔑视国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白手兴家的房地产大亨、谈判专家、成功商人，这个特朗普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这个将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85年至1994年间，特朗普的生意损失12亿美元，数字大到超过任何其他纳税人，使到他在这10年间的8年里面免于交税。他是近年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公布个人税表的总统。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
Perhaps his taxes may show that he's not as wealthy as he claims to be, which undercuts.
梅尔巴尼话，或者佢嘅报税表会显示佢唔似自己讲嘅咁富有，呢个将不利于佢喺竞选总统时嘅一个主要论调。反对派民主党人一直要求特朗普交出税表，以查明佢与外国公司嘅生意往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佢是否有呃税嘅行为，以及是否通过2017年嘅税务改革而获益。特朗普拒绝了这些要求，双方可能会在法庭上日较高下。特朗普说，
They want to know every deal I've ever done. Now Mueller, I assume, for $35 million checked my tax.
特朗普说，他们想知道我达成的每一笔交易，我估计穆勒花了3500万美元查我的税，查我的财务状况，结果没问题。我告诉你，税单财务都很好，你只要去看看记录就知道了。星期三，另外一场战争正在酝酿，国会民主党人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巴尔拒绝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未删节的报告，调查旨在寻找总统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以及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